那我们要继续看这个书本225哈，我们现在是看大正1166经，对不对？啊，嗯。那这一部经是佛在居檀弥国啊，就是屈使罗园，后面接着几部经都是这个地点，一模一样的地点啊。那这是世尊跟比丘们的开示。那这两部经比较短哈，第一部经就是提到说，我们有手才会有取跟舍，就是我们一般说取舍哈，就是如果按照我们事项来分别的话，有取有拿东西有放下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手，我们有脚才可以有往来啊，有去有来，有关节才能够有伸屈跟伸啊，就是我们的手才有弯曲的这种动作，有腹呢才会有肚子饿跟饥渴啊。那比丘，所以我们会产生种种的受啊，他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因为有因有缘，我们才会产生啊，就好像取舍、往来、屈伸、饥渴，那它都是有因有因才会产生的，所以我们会产生三种感受，是因为我们有六根，结出六境，产生六识啊。六识之后呢，有种种的触，才会产生感受。所以这个受呢，它是有因有缘的意思啊，它不是无因无缘的意思。所以这部经佛陀用很简单的生活，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一种原有的这种事项，来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受呢，它不是无因无缘的。那因为我们凡夫在这种感受当中很容易落入烦恼啊，乐受很容易落入贪，苦受很容易落入嗔啊，不苦不乐受呢很容易落入痴。那通常我们呢都是很难去追索它的原因，所以就会在这种受当中啊产生烦恼之后呢，就会怨天尤人。实际上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我们有这种受都是因为我们有五蕴身，对不对？有五蕴身。那这个五蕴身又是谁给我们的呢？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对不对？烦恼跟业力让我们感的这个身心，所以我们会有这三种受啊，其实它是在所难免的啊，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因，就好像我们有了手，我们就一定会拿东西，除非你的手没有办法动作哈。如果正常的话，有手它就是有取跟舍的动作。那我们有了五蕴身，当然也就会有这种种的受，这个是有因必有果的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只希望有乐受，那是不可能的嘛。然后你只希望有苦受，也不可能的。它一定是三种受不断的在重复，在重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这种有因必有果的现象，假如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智慧啊，像《杂含经》教导我们的，你没有如实了知这三种受的升起因缘，那我们就会在这当中跟烦恼啊，就是交战啊，没有办法脱离烦恼的束缚。那这个就是佛陀讲这一部经啊的一种譬喻。那下一部经呢，也是很短的一部经啊，1167经。这部经在同样的地点啊，佛陀跟比丘们说，过去是河中有草啊，两岸有草，然后有乌龟住在这当中，有一只乌龟。好，我们看226哈。然后这时候呢，有一只野鸢，野鸢呢就是有些人把它譬喻为现在的豺狼啊，或者是野狼。但是我去看那个资料哈，网络上的资料，他们是说还是跟狼跟不太一样，它只是类似这样的动物而已哈。 那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啊？古代的这个形容啊，跟我们现在的狼是不是完全等同？这可能会有歧义哈。不过我们大概知道有这种动物就对了哈，因为它肚子饿，它到处觅食，就看到这一只乌龟。大家有看到龟虫吗？在古典哈，古代的经论哈，它通常形容很多动物都是用虫来形容的。虫，实际上这个虫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个虫哈，会蠕动的那个虫，它其实就是动物的意思啊。它有时候形容那个蛇啊，什么东西，它也是形容虫啊。所以我曾经我去那个佛学院教书，有一个学生呢，就把这个藏经里面的虫啊。全部找出来，诶，他说虫跟我们现在的虫不一样。我这个学生很可爱哈，嗯，然后他就去就是看到这只乌龟，就想要快速的来抓它啊来吃。乌龟发现了，当然就六根啊，也不是六根啊，就是它的四肢还有头尾啊，六个地方都收藏起来。于是这个野干当然就抓不到了，有没有？那即使他等很久，也没有办法等到，因为乌龟它可以收藏这么久哈，不出来的。嗯。那下一段，那佛陀就用这个譬喻呢，就是乌龟啊，守住六门啊，六个地方的这种功夫啊，佛陀就用来形容我们修行人。他说：“比丘，你们今天也是要如此啊！你们要知道，这个摩婆旬，它其实是同义词嘛，哈。摩婆旬其实它是重复了它的一个形容词，有时候是摩，有时候是婆旬，有时候摩婆旬，它只是形容一个人而已啊。那经常在等待机会啊，这个变呢就是机会的意思了哈，常等待。”你给他的机会，那希望呢你在眼睛执着外境的时候啊，眼睛执着外境的色尘的时候，或者是眼睛懒着外在的声音的时候啊，六根对六境产生执着的当下啊，那魔呢就在这里趁虚而入。如果我们不懒着六境，其实魔是没有机会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懒着，不管你是六根的哪一门，你有懒着，魔就是从那一边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比丘他说，我们应当要守护我们的 六根门律仪，那如果守护好的话，魔颇旬就没有办法，就逮不到机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守护六根啊，若处若缘啊，就是你进处，就是你六根进处的话啊，就是没有让它有空隙的机会趁虚而入，那就好像这个乌龟啊，啊野干呢，就是逮不到它的机会，就没有办法吃到它啊。所以世尊就说了这个偈颂啊，龟虫畏野干啊，这个乌龟啊害怕这个野干嘛啊。常六于壳是壳哈，壳内啊，比丘善色心密藏诸觉想，不依不不比啊，不依靠他就不执着他，也不害怕他。复心悟言说，这个复心悟言说比较难懂哈，待会我们看这个其他的译本会比较好懂。相应部呢是把它翻译为涅槃。极无争啊，涅槃，极静的极啊，极无争啊，无争啊，就是一个言字旁的那个争，涅槃极无争。那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呢、啊，就是说我们守护六根，守护六根就像乌龟守住六个四肢跟头尾，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要止息。诸觉想，这个诸觉想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寻思啊，如果我们是产生的是这种欲觉、害嗔觉，还有害觉啊，有这种种种的寻思，那不善寻思，那当然就是这个没有色护喜六根啊。那如果能够密藏哈、啊，就是这一些诸觉想守护这个种种的寻思啊，我们都是让它导向于正的。啊，就是无贪、无嗔、无害、啊、那这一种善的觉想就不会让我们产生怖畏跟烦恼，所以这个就是六龟啊，乌龟啊，乌龟把它藏六啊，藏这个六个部分呢的用意所在啊。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你看我们打坐，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即使我们在禅修或打坐，我们把眼耳不是，我们把眼耳很难说啦哈，鼻舌身都关起来了，对不对？我们打坐眼睛闭上，甚至你也可以说耳朵 要不听哈，眼耳鼻舌身，但是我们的意啊还是很开了很多这个窗口，让这个魔可以进来。我们只要是调举昏沉，这个魔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来，它有机可乘呢，都是我们自己开门欢迎它来的，对不对？别人没有开门，但是我们自己打开大门让这个魔进来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即使肉体上啊，身体上关闭根门，但是如果我们心守不住这个念啊，我们还是会让魔趁虚而入的。所以要守护六根其实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说修数习惯，数一到数到十，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不容易的，对不对啊？我们十五分钟以内啊，数一数到十也不容易，中间有时候都会中断。那所以呢，通常老师呢会教我们有很多方式。有一些人呢，就是他数息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心有时候太过于急促或者是紧张，所以他没有数几下呢，就会觉得喘或者是呼吸困难。那有时候呢，就是太不专注，然后他又 一闭上眼睛他就睡着。所以其实我们平常的人，我们的六根都是让他很忙碌，所以我们很少让他平静下来。你很少让他平静下来的习惯，他只要一平静下来，要么就是昏沉，要么就是胡思乱想。所以我们平常呢，其实要养成有时候让自己啊，就是不要让这个六根门那么忙碌啊啊，因为有时候六根太忙碌哦，其实我们的心也会很疲累啊。疲累之后呢，我们看经论有时候就看不懂了，看的也没有法喜，因为我们的其他的根门都是每天都轰炸它啊，让它太疲劳。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人有时候为什么，你看佛在阿含经里面，我们待会到处都会看到的，就佛弟子呢都是跟佛陀说，佛陀你跟我讲一个法之后，我都读一经处专精思维，对不对？每一部经几乎都是这样哦。所以他们其实都是佛陀时代的圣弟子，其实从佛陀身上也可以看得到这一种，我们要守护自己的六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远离尘嚣啊，远离这一种轰炸性的资讯，才能够让心比较安定下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自己去安排自己的修行了哈。否则的话呢，我们一个禅三啊，一个禅五，一个禅七，回到家，我们说收心难啊，放心是很简单的，你知道吗？你要放开啊，它是很简单的，不用人家教的啊。但是要收心呢，每一次那个老师啊，禅师啊，兼相的老师啊，叮咛再叮咛啊，有时候到了最后一天最后两天才收摄身心，结果一回家不用人家教了，一下子就放完了啊。 所以我们守护六根啊，在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家人更难啊。那现在的出家人也是不容易啦，因为资讯爆炸嘛，啊，爆炸的时代，所以也是要留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别的版本的翻译，啊，大家看补充资料213啊，213啊，这个是我自己，因为我杂阿含经已经看了几次了啊，它是在我们的下册，啊，才有这部经啊。213啊，上面最后一段啊，在我们杂含600经有同样的寄送，有找到吗？213啊，213页，杂含600经，佛说的寄送，他说如归善方便，已可自常六，比丘习禅师善摄诸觉想。其心无所依，他莫能恐怖，逝者自隐秘，无能诽谤者。这个他莫能恐怖，其实就是魔嘛，对不对？就是魔啊。这里所讲的魔，当然也就是烦恼了啊，嗯。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按照这里最后一个寄送来看的话，无能诽谤者，他也是不是很好懂了，啊，就是不晓得他是要，被诽谤呢，还是，啊，你觉得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诽谤他，但是为什么要诽谤他？相应部的翻译比较好懂，相应部的翻译是涅槃即无争啊，涅槃即灭了就无争啊。就是如果守护六根就能够获得解脱的意思。不过这个杂含600经有一个很好的用词，就是其心无所依，这个啦，啊，其心无所依是它的关键啊，好，那这个是别的版本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啊，我们希望多读一些经啊。好，我们来看1168经啊，请看书本啊，1168经。这部经佛陀在同样的地点说的啊，佛陀跟比丘们说，譬如黄麦啊，这个在脚注也有啊，它的解释是正确的，就是大麦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麦，就是它长出这个果实了啊，放在十字街头啊，有六个壮汉呢，就是拍打它啊，斩碎它。所以它就脆的非常的脆，所以它这里的形容词是沉脆啊，就是已经像那个泥尘这样脆脆了啊。但是也有第七个人跑过来给他重打，那更加的碎到无法形容了，对不对啊？所以佛陀就说，那他是不是碎到已经极点了啊，顶点了？那朱比就说是的啊。因为六个人打已经是很脆啊，那第七个人再来重打的话呢，更加的变成粉末了哈。佛陀就说，愚痴凡夫啊，六处入处，就是我们的六根啊，对六境产生六处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被六个人打了，你看六根门被六个人打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呢？凡夫他说，我们看下一页哈，第二行，彼愚夫，愚痴凡夫啊，为六处入处之所捶打，由复念求，当来世有，如第七人重打令脆。他说我们凡夫哦，现生六根门，就好像有六个人啊来捶打我们，这样都还不死心啊，还希望有来生啊，就好像被第七个人重打耶，啊，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嘛，对不对啊？我们虽然知道欲望不好，但是有时候有欲望也是很快乐，同样道理哈，所以这个就是凡夫啦哈，那第七个人就是譬喻，就是希望有后有啦哈， 有后有的生命。好，下一段呢，其实接下来的两段呢，它是第二段是重点是放在动摇这两个字，第三段是爱，其实都一样的，大同小异啊。第二段这里啊，佛陀说，比丘，如果我们说我，这个就是动摇，说我所就是动摇啊。所以他这个动摇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是执着我或者是我所啊，都被称为动摇。这个动摇其实我们在前面也有上过了的，大家翻一下21页哈。我们书本的21页，21页的第三段，佛告比丘，有找到吗？动摇时，则为魔所缚，看到吗？21页第三段，佛告比丘，动摇时，则为魔所缚，不动则解脱颇寻，看到吗？好。所以其实动摇我们前面已经有看过了，动摇在杂含经都是形容被魔所系缚，就是被烦恼系缚啊。好，我们回来227啊，第一组呢是谈我跟我所，那第二组呢是谈未来当有跟未来当无，就是未来世呢是有的还是无的啊。不管我们希求来世是有或者是无，这个也被称为动摇，就是被烦恼系缚啊。一个就是常见，一个就断见嘛啊。还有呢，第三组就是有色无色啊，有物质或者是没有物质的执着，这个都是动摇。再来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啊，那这个也是一组。然后最后呢就提到说动摇，所以被称为病啊，庸次跟浊，所以动摇就是被烦恼系缚了，看不到病庸次浊啊，正观察动摇，故苦者得不动摇心，多修习住，悉念正知。所以我们如果不要被烦恼系缚，不要有这种种上述的分别，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六根门啊，都是如病如庸如炽如浊啊，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获得不动摇心啊，因为我们的身心本来就是会败坏的，不应该执着它是一个啊有或者是无，常或者是断，那这样就能够获得不动摇心。那下一段呢，他说如动摇，就如上面那一段所说的，如是思维虚狂有形因爱啊，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了，如果如动摇那样的话，就是我们也会有动摇的人，他当然也就是会执着虚狂或者是有形啊，这个就是因为有爱啊，所以爱就是第三段的关键字啊。那什么叫做爱呢？他说如果我们执着我或者是我所，就是爱，当来有当来无就是爱，有色无色是爱啊，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是爱，所以他跟上面一段是一样的，有没有啊？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他说如果爱故为病，为庸为炽为浊啊，他好像少了一个哈，少了一个浊啊。若善思维观察爱生苦，当助离爱的心，正念正知啊。那这个如病如庸这种，我们前面已经上过很多次啊，像37页还有187页都有上过啊，大家可以在旁边自己记录一下啊。好，再来呢，下最后一段呢，这边就提到说，诸比丘过去是阿修罗，他上面其实是讲修行的啊那个关键啊，就是我们在六根门执着啊啊，有执着的话就是有动摇，有执着的话就是有爱啊。那讲了这个之后呢，佛陀就讲了一个譬喻啊，这个譬喻就是 过去是阿修罗跟这个第四天啊在斗争啊战争，第四天就跟他的天子们说啊，三十三天就是他的下属了，因为第四天本身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嘛，所以第四天跟他的下属们说，今天我们要跟阿修罗作战，如果诸天胜利的话，阿修罗输的话，那我们就要生抓啊，活生生的把这个阿修罗王抓起来，系以五服，哎，五系啊哈，服以五系，送还天宫啊，就用五种方法把它捆绑起来，送到天宫来啊。那阿修罗同样的也是用这种同样的这个方式呢，跟阿修罗的部属们说啊，如果我们跟诸天作战赢了，我们就把第四天王用五种戏服把他抓到阿修罗宫。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嘛哈，类似的，请看228啊。当战争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诸天得胜啊。那这里也许大家会疑惑，这个五系是哪五个哈？有没有？五种系是哪五个？其实我们之前有上过的，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692，大家翻一下哈，我们之前上过了的哦，692。692找到吗？有没有啊？这个1110经第一段的最后面有没有？其实它的故事跟这个后面的是大同小异的。那这个五系符呢，我那时候的解释，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卷91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五欲的系符啊，就是色香味触啊，色身香味触这五种五欲的系服绑着它啊。那怎么绑呢啊，我们回来看这部经它也有提到的啊，大家回来这个228页的地方啊。那这个诸天得胜之后呢，就把这个阿修罗王啊生抓回到天宫来啊，用五种系服绑着他啊。那其实用五种戏服绑着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要让他享受五欲乐啦，让他享受五欲乐啊。那我们来看第三段哈，这个阿修罗王呢，这时候呢就做这样的思维啊，他被这个就是用五欲乐戏服的时候呢啊，在这个三十三天的正法殿上被戏服的时候呢，阿修罗王呢就这样的思维，他说只有阿修罗王呢，不，只有阿修罗是贤善聪慧，诸天虽然是很好，但是我现在还是想回去阿修罗皇宫啊。做这样的思维之时候呢，他就见到自身被这五种欲的戏服啊牢牢地绑着很紧，诸天五欲自然化没啊。他被这五种戏服啊，自身被五种戏服着，但是他享受的五欲啊，诸天的五欲就不见了。所以他这里的五种戏服哦，不晓得跟这个五欲的戏服是不是一样哈。因为他这里是提到他自己见到自身被五种戏服，但是诸天的五欲又不见了啊。那下一段呢，阿修罗王呢就是又反过来这样思维，他说诸天贤善聪慧明澈，阿修罗虽然是很好，但是我现在还是要住在天宫比较好。当他赞叹这个三十三天天宫很好的时候呢，他自身的五种戏服就解脱了， 然后诸天的五欲呢就自然还出，就是又自然让他享受了啊。所以这时候阿修罗王呢就是当然他就是 不回阿修罗宫咯啊。那佛陀讲啊，这个阿修罗王乃至有如是的维系之福，摩婆寻的系福啊更加的微细。如果说我们的心动摇，魔就会随服；如果我们的心不动摇，魔就随解啊。所以系服跟解脱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动摇就被魔系服，不动摇魔就随解啊，就解脱啊，就解脱魔的系服。是故诸比丘多住不动摇心，正念正知应当学，有没有啊？那佛陀用这个阿修罗跟第四天的这个作战的这种戏服呢来譬喻，它还是属于比较粗的啊。那如果是摩婆寻的戏服啊，那束缚着我们众生啊，我们是维系到我们是很难察觉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其实不是生贪爱心魔才来的哦，对不对？嗔恚心魔有没有来？有。愚痴心有，傲慢心有，哎，全部都有啊。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色身，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啊，或者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啊没有办法放得下，或者是我们跟亲人有别离之苦，这种种都会让我们动摇啊。那动摇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杂含来看的话，就是属于被魔所系缚了。所以它动摇的范围是很广的啊。只要我们失去了正念正知，都属于动摇的范围啊。所以呢，其实在维系上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容易察觉的。所以我有时候呢，我跟一些修行者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最近就是有跟一些人跟他们讲，但是他们不太理我我你知道我讲什么？因为我经常遇到，就是有些修行者哈，他吃饭呢一直在讨论啊，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你知道吗？一直在讨论这个，我就说你们要讨论好吃不好吃，不要在我的前面讨论。我说我们能够这个修行者啊，修行人啊，有人布施啊，我们就要感恩了，不要去讨论这个。我警告了一次哈，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又回来啊，又讨论。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跟这个居士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师父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为什么不可以讨论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为什么不可以讨论？我跟他解释是说，因为我们道场的东西都是别人送的嘛，别人供养的，那既然是别人供养的话，你就不能够有这样的分别心。因为像我自己读大智度论，它里面就有很多这一种用词呢，就是提醒我们，你不能够对任何别人供养的东西啊起分别心。为什么？你起分别心，布施者的福德就会减少。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越没有分别心，施主的福德就会越大。所以他是有那个影响的。大智度论说这个是有影响，所以我们在受用施主的任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起分别心啊，我们就是好的也可以，不好的也可以啊，就是要以感恩的心来受用的话，其实施主得到的福德就会大。所以我觉得有读经论跟没有读经论，有些人说是没有什么差别，但其实我觉得是差别很大啊，因为你不读，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分辨嘛。你会觉得说我这个又没有伤天害理，对不对？我讨论这个好不好吃有什么很严重嘛？我又不是去毁谤，我又不是在施主的面前讲，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维系的这种，你没有正念正知，你被这一种好的味道不好的味道 就是动摇了，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修行啊，如果说你太有功夫也蛮孤独的，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吗？如果你太有正念正知，你会觉得你很孤独的呢，因为好像全部的人都对，就只有你好像自己不对而已哦。我有时候发现到底 是不是我错还是他们错，我也搞不懂，真的呢。所以我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学校里面教书啊，我在办公室那些同事啊，哦，在那里讨论，因为我都不喜欢跟他们讨论那些东西嘛，所以我都一直在做我的备课啊，出习题啦，做很多这种补习的资料啦给学生。然后结果呢，那些同级的老师啊，他们都说，哎，某某老师啊，你有做好哦，借你的来引印就好了。所以他们每一班的习题哦，都拿我的去抄哎，那我又不晓得要怎么。总之就是我后来我发现我好像跟这个世俗我没有办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真的，所以我才会出家，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异类啊，我在这个世间上是异类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了，到底是我哪里有问题，还是他们有问题，你知道吗？啊，所以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啊。但是总之就是我们在读这个阿含经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真的要做到这种止观的修学啊，其实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就好像我们有一些人很喜欢这个共修啊，法会啊，或者是在供养啊，这个其实也是善业，是没有错啊。比如说我们在佛堂里面用功啊，有时候我们都会很多祈求嘛，跟佛菩萨说啊，希望家庭平安啊，就是身体健康等等。但是我们一离开了佛殿哈，我们好像觉得佛陀就住在这个佛殿里面了。佛殿以外呢的事情呢，我们做什么佛陀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又很希望佛陀是无所不知，你知道吗？我们想什么他都可以帮我。但是我们在放逸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佛陀看不到的，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是我的思维有问题，还是这个众生有时候真的我会这样想，真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修行有时候你经历多了，你会发现说啊，就是我们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啦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每个人相同嘛啊。那如果不这样的话，可能会很辛苦的啊，OK， 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啊。那这一经就很非常有名啊，1169经，情经。这个弹琴的这部经的譬喻啊，应顺导师也有引用。这部经是蛮精彩的啊，譬喻很生动。好，我们来看这一部经，佛陀在同样的地点开示啊，这里分成三个大段落。但是我们的书本的分段呢，我觉得跟我的分段不同，所以我讲第一段大家就写一个一啊，写一个果字一啊。好，开始，佛陀跟比丘们说，这里就开始啊，若有比丘、比丘尼，这个你就写一个果字一啊。第一段呢是佛陀跟男众跟女众说啊，眼视色因缘生，这个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没有读过前面的话，其实你看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其实你看不懂，眼视色因缘生，你知道吗？你这三个字连在一起，你到底是要讲眼根啊、眼视啊，还是讲色尘呢？其实它是这样，眼视缘色境的因缘而生。我们的眼视啊，就是我们有了别，看到我们有了别的作用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外境的色尘的因缘而产生的。所以眼视呢，它是缘于色的因缘而生的。若欲若贪若 泥若念、啊、这个泥就是清密、啊、清净的意思、啊、若决定着处于彼诸心善自防护、啊、佛陀说、啊、我们会产生眼识、啊啊、耳识、啊、等等都是由六尘六境让我们产生的，如果我们在这当中产生执着啊啊，如果这时候产生执着，若彼诸心善自防护，所以者何？应该要啊，如果是若决定着处，他说如果是产生执着，那我们对于这一些心就要善自防护，因为它就是产生烦恼的处所啊。所以者何？我们看下一页哈，此等皆是恐畏之道啊，就是这一个地方就是让我们产生怖畏的地方。他说有爱有难啊，此恶人所依，这个是恶人的依据点啊，非善人所依，是故应自防护。所以我们应该要防护啊，这个跟对境的时候啊，如果产生执着，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警觉。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那这里举了一个譬喻啊，佛陀他说就好像田夫，就是农夫啊，他有好的田苗，那懂得守护田苗的农夫呢，如果说他很懒惰放逸，懒牛啖食，这个懒懒哈是读懒嘛哈，懒牛。这个在那个啊、一个杂含的研究里面，它这个懒牛呢，把它解释为家里养的牛，就家牛啊，家里养的牛哈、啊，就是它整体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农夫啊，有好的田苗，种了很好的田地，但是呢，他懒惰放逸，让自己家里养的牛呢。都是去把这个好的苗圃啊都吃光了。愚痴凡夫也是如此，我们六处入处啊，就是我们的六根产生六种处的时候呢，我们放逸，就好像呢就是被这种啊牛啊，其实就是被这个烦恼啊，把我们的这一些善根啊啊功德啊都吃光了。那相反的，如果是有一个农夫，他懂得守护自己的好的田苗啊，那心不放逸，那家里养的牛呢也管制好，不要让他去吃这些稻苗，那即使他闯入这个田圃呢，也要把他赶快赶出去。那就好像修行者的心，心意识其实它就是一个解释一个东西而已，就是心啊。假如我们修行人的心啊，多闻圣弟子的心，对于五欲善自守护的话啊，就是禁止令灭啊，就如果有这个五欲进来呀、啊，我们就赶快把它驱出去，赶快让它止息。那这个就是像这个不放逸的农夫啊，把这个家里养的牛啊管理好，不要让它乱来吃我们的好的苗田啊。那圣弟子如果说有守护六根，不会让五欲入侵我们的心，这个就是第一段。第一段啊，接下来是第二段。第二段呢，你就写一个果字二。若好田苗，其守护田者，有看到吗？第二段的第二行哈、啊。如果一个好的田苗者，就是好的农夫，他懂得守护田地的话，不放逸，家里养的牛啊，懒牛入境啊。那如果说家里养的牛啊，他闯入这个田圃的时候呢，左手牵鼻，右手执杖。拿这个木棍啊，片身捶打，驱赶出田啊，就把这个牛啊赶出去。如果他闯进来，要把赶快把他赶出去。朱比丘，你觉得如何？这些牛啊，遭受过这个木棍的痛打之后呢， 他从一个村到一个，从村到家，从家到村啊，就是说有进有出了哈。他经过这个你种的田圃啊，他还敢进来吃吗？比丘们说：“佛也啊，就不敢了。”世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起进入这个田圃的范围，就会被这个主人呢、啊、暴打一顿。啊，所以呢，这个牛啊也很聪明的，你打过它之后呢，它就不敢再重蹈覆辙。如是比丘，如果我们的心啊，多闻圣弟子啊啊，如果圣弟子的心六处入处啊，就是在六根对六处的升起六处的时候啊，产生极大的这种恐怖厌离心，内心安住，自令一处不散乱啊。那凡是有进来的这种五欲啊、烦恼啊，哈，赶快把它赶出去，专在一个地方摄心不散。那这样的话啊，他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心守护好。这个是第二段，到这里可以吗 ？OK， 好，接下来是第三段。诸比丘，过去世有一个国王，从来没有听过好听的琴声啊，那他就是听到 有好听的琴声，非常的爱乐，单着懒着，于是他就问身边的大臣，他说这个琴声是这么好听，是什么声音啊？那大臣说这个就是琴声啊，琴的声音。国王说你把这个声音取来。大王受教呢，就把那个琴啊抬过来，跟国王说：“这个就是琴，它能够弹出、奏出美妙的声音。”国王呢就跟大臣说：“我不要这个琴，我要那个声音而已。”那大臣就说：“啊，这个声音呢是来自这个琴的。这个琴呢，它本身是有很多条件啊，有柄、有槽、有力、有弦、有皮啊。”等等，还要有一个懂得弹琴的人，请看230哈，众得众聚因缘啊，因缘和合才能够成就这个美妙的琴声。如果没有这些众缘啊，前所闻声啊，就是你之前听到的美妙的声音，已经过去很久了啊，而且也消灭了，是带不过来的，拿不过来给你的。这时候呢，国王就做这样的思维说：“堕，堕就是切的意思了哈。那要用这个虚为物干什么啊？这个琴啊，啊，要用这个东西来干嘛？我又不是要这个东西。世间琴者是虚为物啊，而令世人单着懒着。”他说：“世间琴者。”情啊，世间的情是虚妄虚伪的东西，让世间人单着。你现在把它拿去，把它碎尸万片啊，弃之十方啊，丢在旷野里面。大臣受教呢，就把它就是剁成百分啊，就是叫做什么，就是把它分解剖啊，嗯，把它弄烂就对了哈，丢弃。那佛陀说：“如是比丘，若色、受、想、思、欲这五个，在巴利的相应部是五蕴呢。我觉得五蕴比较合理一点哈。色、受、想、思、欲，思就是行啊。色、受、想、行、欲，这个欲呢，在相应部是识，色、受、想、行、识。如果我们的五蕴。”啊，知此诸法啊！如果我们知道五蕴是无常有为心缘心因缘所生的法，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我跟我所啊，那在另外一个时间空间，那其实呢，它还是会生老病死的，它还是有为法会死掉的啊，会消失的。诸比丘如果能够这样平等正智如实观察，才能得到解脱啊。所以最后这个譬喻呢，就是第三个段落的重点啊。 OK， 我们待会再来看补充资料哈。这部经补充资料蛮精彩的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